给我倒了一杯水以后，警察翘着脚坐在自己的桌子上，客气地问起了我的家庭情况。于是我告诉他，结婚不到三个月，我的丈夫就去了俄罗斯。现在呢，我正一个人带着孩子，因为一直没有工作，所以去年花25000块钱买来了一辆旧夏利，拉起了黑活。听我说完之后，他先是要了我丈夫在彼得堡的地址和电话，然后温和地问我，你能不能把事情的经过再原原本本地讲一遍？当然行啊。喝了一口水之后，我开始叙述。大约是下午5点10分，我开车到了化工机械厂，因为比往日晚了10分钟，所以没接上那个工程师。平时呢，他总是坐我的车回家，我就等了5分钟啊，估计他已经走了，于是我就打算收摊了，然后啊，掉头回家给孩子喂奶。等一下，那么你天天都是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家里，然后出去拉活吗？不是，这些日子呀，我一直有个小保姆，可偏巧昨天他请假回家了，他说要去看他生病的姥姥。哦，小保姆。哦，那么这个小保姆你用了多长时间了？大约一个月了吧。哦，一个月。是从北京市38辐射找的吗？不是，那天我都到了崇文门三角地了，可刚好就在门口碰上了他，聊了几句呢，我就把他带回家了。我如实地说着。哦，那你看他的身份证了吗？我看了。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冯小英。具体问清了是哪三个字之后，警察又问，什么地方人啊？
安徽的。
哦，安徽什么地方？
安徽金寨人。
再具体就没记住了。
哦，那你记得住他准确的年龄吗？
那记住了，他是83年11月出生的，今年18。
我刚一说完，警察马上打了一个电话，我听见他报出我的那个小保姆的姓名和出生年月，然后吩咐什么人立刻查一下，接着他示意我说下去。我继续说，
可就在这时候吧，他忽然冒出来了，然后站在路边冲我招手。因为整整一天也没怎么挣着钱，所以我还是停了车。之后呢，那个人就急急地走过来，说要去银行，并且还说，如果我去，他就给我20块钱。算算吧，一共也就5公里。于是呢，我就让他上车了。请等一下，他当时是一个人站在那里吗？
是啊。
啊，依你看来，有没有其他人看见他上了车呢？
这我不知道了。阴天，那会儿天都快黑了。
哦，那么上车之后呢？
我刚一开车吧，他就拿出一把手枪。
我正说着，办公室的门忽然开了，一个警察探进脑袋，冲他努了努嘴儿。于是他起身出去，没一会儿他反身回来，
是这把吧？
进屋的时候他拿着一只装着手枪的塑料袋儿。
没错。
虽然我只看了一眼，可还是一下就认出来是那把枪。继而我诧异地说，怎么你们抓着他了？还没有。他把枪放在桌上，继续说，我们只是发现了这把枪，是在离你停车不远的那片树林里找到的。显然他下车以后把它扔在那儿了。啊，顺便说一声，那家伙蒙了你，也蒙了银行里的那个年轻的营业员。这只是一把仿真枪，其实是一只打火机。前一段时间金五星百货商城、万通批发市场都卖过的，尽管它的质量分量都与真枪相差无几，只不过最大的威力仅仅是点上一支烟或者是蜡烛。一提烟，这个警察立刻想起了什么，连忙从兜里掏出了一盒中南海来。真的呀，看着那跟真枪一样的家伙，我不相信的反问着。点上烟之后他继续说，的确如此，即便是这样，对你来说他依然十分危险啊，你能够平安脱险，这真是非常万幸了啊。那后来呢？
后来他就用你拿着的这把仿真枪指着我，还给我看了他大衣里的手榴弹，然后对我说，他说我没有选择的可能，因为他在我女儿的小车里也放了炸弹。不过他同时安慰我，他只想抢银行，他说他不想伤害任何人，只要我按照他的话去做，我们娘俩都会相安无事的。当时我真是给吓懵了，我乖乖的拉着他去了银行。路上他一个劲儿的催着，说时间不多，他不想跟运钞车撞到一块儿。是啊，他时间掐得非常的准，你们前脚走，运钞车就到了。哎，那么后来呢？
后来就到了银行门口了。
我就按他的吩咐等在那儿，然后就掏出一只黑丝袜子套在脑袋上，然后就拉门下了车。
到这期间你上哪儿去了呢？
我当然是在车里呀，而且我没有熄火啊，因为他告诉我任何违背他旨意的行为都有可能会要了我女儿的命的。
啊，是的是的。
可是为什么那个从对面走来的老太太却说在她的印象里当时车里没有人呢？
哦，那是这样。本来她想让我也套上袜子，说她不想让人看出我是个女人，那会影响她的信心的。可是我坚决不同意，那会认为那我成他同伙了。最后呢他没有坚持，但是下车以前他命令我俯下身藏在方向盘的底下，所以
真是个令人费解的家伙。那么再后来呢？
没一会儿车门就开了呀，我一抬头就看见他回来了呀，他手里拿着两捆钱，一上车他就叫我快开车，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只能照他的话去做。
是的是的，处在你当时的情况啊。
那再后来呢？再后来他就命令我一直朝东开，大概走了有10分钟吧，就到了四环了。说实话那儿我非常不熟，三拐两拐的我们就走到了一个背景的地方。这个时候他就忽然叫我停车，我真是害怕极了，因为那段路还没有完全修好，四周一个人都没有。 就在这个时候，那辆紫红色的桑塔纳一下子就从树林里开出来了，于是他立刻就跳下去上了那辆车。的确狡猾，他很会选地方啊。啊，现在北京人多的走在街上都要碰头，实在难以找到这么个没人的地方了。说到这儿，警察又问我，这么说一下车他就脱下那件绑着手榴弹的军大衣，然后扔在了路边的沟里，对吗？
对呀。
啊，他套在脑袋上的袜子呢？
也摘了呀。哎呦，可是我不记得他怎么处理了。
哦，那脱下大衣以后他里边穿的什么衣服啊？
在我印象里是一身运动服吧。
哦，运动服，什么颜色？
哦，那天已经完全黑了，我就没看清楚。哎呀，不是黑的就是蓝的吧。
鞋子呢？他穿的什么鞋子？
哎呀，这我就真没注意了。
我刚说完，先前那个警察又把脑袋伸进来，于是他再次走出房间。这一次他们在外面说了好一会儿，当他返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脸上显出了懊丧的神情。各个路口都查过了，没有发现那辆红色的桑塔纳。
哦，要不那家伙已经离开咱们这儿了？
完全有可能，有可能啊！而且我们全被他戏弄了。
怎么？
那些手榴弹不过是些劣质的大炮仗，虽然他们的确有一定的杀伤力，但那些有看似复杂的电线的遥控装置全都是假的，根本引爆不了。
听他的口气，他似乎为此十分遗憾，
仿佛情愿那些都是真正的炸弹。接着他皱着眉问我，
你能肯定的是那是一辆红色的桑塔纳吗？
我回答说，
我觉得是吧，不过不开始我就说我没有100%的把握呀。
正在这个时候，又有人把他叫了出去，这次他出去的时间又长了一些，大约过了一刻钟他才返回来。
啊，看样子
你的那个保姆似乎跟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啊。
啊，他怎么会呀？
没错，我们发现他用的是假身份证，刚刚查过。安徽金寨一共有47个女人叫冯小英，但是没有一个是83年出生的。啊，我说你肯定没有记错吗？
当然肯定啊，因为我得把孩子交给他呀，所以我起码得知道他是哪儿人呢。哎，不过我还是有点粗心，我应该把他身份证给复印下来。
肯定与他有关。啊，再者这个劫犯不是一开始就说吗？啊，他有你家的门钥匙吗？
他是这么说的呀，不过你肯定他是用钥匙进屋的吗？
到了这会儿，我又问他同样的问题。他说，
当然
啊，因为你家的门锁一点都没有破坏嘛。啊，他正说着，又有一个留着小分头的警察走进来，说他已经调来银行的录像带，请他过去看看。警察闻声立刻起身，随后十分歉意的让我等他一会儿，还叫来那个女警察陪我。这一次他去了很长的时间，足有半个多小时。这个时候我开始有些焦虑，不放心起我的孩子来，
于是便对那个女警察说，我想过去看看她。在她的宿舍里，我看着女儿安然地睡着，没一会儿，那个姓郭的警察也跟着过来。于是我对他说，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想回家了。但是他对我解释，还要再等一会儿，因为他们在我们家的工作还没有进行完，另外还有我的车，他们正在上面仔细的检查，希望能够发现一些劫犯留下的蛛丝马迹。说完，他又把我带回了他的办公室。进屋之后，他对我说，他刚才看过了录像带，有一个问题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就是这个劫犯从进入银行之后始终一言未发，他的所有要求和身上绑着炸弹的警告都打在了一张纸上。按他们的推断，此人非常的谨慎，除了不想让人知道他的相貌之外，连自己的声音都要隐藏起来。不过，他对我说，你却是听过他说话的，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他的声音有什么特征啊？
喂，声音的特征啊，这个我可说不上来。
哦，可能是我说的太专业了，那么我说简单一些啊，你能不能说一说，他这个声音是粗还是细啊？啊，这个起码你可以告诉我们吧。对他的问题，我认真地想了一下，然后告诉他，粗。听我此言，那姓郭的警察立刻扬起了眉毛，似乎如获至宝。太好了，太好了。不过，他不放心地追问，这一点你敢肯定吗？
当然肯定啊。不仅粗，他那说话的声音吧，还有些瓮声瓮气的呢。
哦，瓮声瓮气啊啊！他重复着我的话，忽然间，他脸上呈现出豁然开朗的表情。唉，看来我总算可以完成任务了。看到我一副不明白的样子，他笑了，然后带我去了一间摆满了各种仪器的屋子，在那里他为我播放了银行的录像带，于是我便看见了抢劫的全过程。因为就要下班了，这间偏僻的储蓄所里空无一人，那唯一的保安正在那儿伸着懒腰。忽然门开了，那劫犯头套黑色的尼龙袜，戴着皮手套的手里紧握着那只跟真的一样的手枪，穿着鼓囊囊的军大衣走了进来，一边放着录像，姓郭的警察一边为我解释，由于他们的设备相当的先进，因而可以把现场的声音一样一样的分离出来。当那个年轻的女营业员正哆嗦着把那第二捆钱递出来的时候，我忽然从一只音箱里听见自己因紧张而发出的一声细细的嗓音。总的说来，示意那个留着小分头的警察停下录像以后，这个警察扭脸对我说，你干得相当不错，虚拟了一个活生生的抢劫犯，然后自己又亲自演了他。但现在我有个难题， 作为抢劫银行的头号嫌疑犯，我必须立即拘捕你。但是你那痴奶的孩子怎么办呢？